各位弟兄姊妹，晚安，大家平安嘛？咁咧就好多谢潘牧师嘅邀请啦，让我咧喺今晚同埋听日咧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喺呢一个咧就系、大家教会咧喺今年嘅培灵会里边一个嘅主题，叫做咧系在世界在等待的门徒。一阵间咧会介绍一下点解系有呢个名嘅。咁我哋咧先嚟到系一齐再有祈祷。愿仆人口中嘅言语，弟兄姊妹嘅心思意念，蒙圣灵嘅启迪，蒙主悦纳。祷告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头先就提到咧，我哋喺呢两晚嗰个总题咧，叫做世界在等待的门徒。咁其实咧呢一个系一本书名嚟嘅。咁咧就系、英国咧一位好著名嘅牧师啊，斯托德牧师。不过咧佢已经翻咗天家啦。咁咧佢可以话咧系喺呢一个世纪嘅里边咧，方派教会当中一个咧系相当有影响力嘅吓、一个嘅牧者。因为咧佢认为咧吓、即系基督徒咧嗰个嘅知识咧。其实是不会减弱我们的信心。他亦都挑战下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来到去彰显下神的教导。所以他那本书叫做《世界在等待的门徒》，英文呢其实听下去就不是很多人可以接受。为什么呢？因为英文呢、就是叫做 The Radical Disciple。 Radical 这个字呢一般的人翻译是什么呢？激进。好了，一听到激进呢，即如果将它翻译做中文叫激进的门徒呢，可能有很多书室就不会想买的。因为怕住呢，即是这本书是不是教人呢、用暴力啊、搞事啊之如此类、即是叫反转世界的门徒，那就即是不得的嘛。好了，所以呢就将它呢变一变呢，世界在等待呢，哇，听下去好听啲喎。咁所以結果咧，亦都係好好賣嘅呢本書啊。咁其實咧，激進 radical 咧呢個字啊，仲有另外一個翻譯徹底。咁呢亦做徹底咧，又好似好啲喎，即係毫無保留，全部擺上呢、這個咧，就係斯托德牧師咧好想嚟到去咧挑戰弟兄姊妹，要成為咧一個徹底嘅門徒。咁由於咧呢一個咁樣樣嘅嚇，即係翻譯咧。就令到咧，我哋好有興趣去睇下，究竟咧呢本書咧係想講啲乜嘢嘢嘅咧？好啦，植入式廣告時間嚟啦。呢本書嚇、世界在等待嘅門徒，咁咧就今晚咧就唔係講呢本書嘅內容。原因係咩咧？因為喺七月中咧，仲有一個讀書會嘅。咁如果到時大家有興趣咧，咁我哋就一齊嚟去讀一讀嚇。这一本呢就是世界在等待的门徒。咁当呢睇完呢一本书呢，其实我唔係因为呢个嘅培灵会而睇呢本书嘅。係呢喺再早一段嘅时间啦，大概应该係去年差唔多呢啲咁样嘅时候呢。咁因为呢要预备神学院一个呢周年嘅牧养研讨会。咁其中有一部分呢我负责嚟到去回应。咁我呢就介绍咗斯托德牧师呢本书。咁所以呢就嗰陣时去睇。咁咧就睇完呢本書之後咧，其實就諗咗呢兩個係我哋咧係今晚同埋聽晚同大家一齊去分享嘅題目，就係、今日當我哋要成為門徒嘅時候，我哋究竟咧係選擇一種咧我哋自己舒服嘅方法，抑或係要按照住上帝嘅吩咐嚟到去付上代價？咁基本上咧喺呢本書就想提出呢樣嘢。今时今日有好多嘅基督徒认为咧啊，我做门徒系咧理所当然嘅。不过咧，我会做一个乜嘢嘅门徒咧？系一个老油条嘅门徒，即系冇乜火嘅。即系总言之，我咧就吓、崇拜我又会翻，侍奉我又会做，最紧要系咩咧？有奉献啊嘛。好啦，咁咧就觉得咧呢一个已经系满足咗吓、成为咧门徒嘅要求。咁所以咧就成为咗老油条嘅门徒。咁大家谂下啦，你自己翻咗教会咧几耐咧？五年、十年、二十年，或者系在冇福当中，你已经翻嘅啦。 所以可能你回了一段相当不短的时间，你有没有成为了一个老油条的门徒呢？好了，有些人呢就说老油条这个名字实在太差了，我呢就不是一个老油条的门徒，不过呢是悠闲的门徒。怎样悠闲法呢？就是呢当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就会成为这个门徒了。咁总而言之，有啲乜嘢要我去做咧，冇问题，我一定会去帮手嘅，我唔会推嘅。不过咧，一定系要吓喺我有时间，喺我咧嘅选择，我觉得咧舒服，我觉得咧吓，即系对我嚟讲咧冇乜挑战，冇乜难度咧，咁我就会愿意嚟到去帮手啦。咁呢种咧系一种悠闲嘅门徒。另外有一种咧更加厉害、高层次啲嘅，就系乜嘢咧？一种叫 KOL 嘅门徒，即系意见领袖嘅门徒。即是说在教会里面有事无大小的事，其实都是经过我的意见跟着而发生的，所以我甚有影响力，我影响很多的人。今天有不少的人都很想成为这种即是叫做意见领袖的门徒，讲很多，然后他看见很多事发生，就认为是因为我的意见使到它发生，所以我种的影响力是非常的紧要。咁大家谂下，你系咧属于边一种咧？咁可能你话吓三种你都唔系嘅，你咧就系呢一种啦。世界在等待的门徒，咁但系问题，嗰系咩世界咧？你谂下系你嘅世界啊，定系上帝想嘅世界咧？你系唔系成为呢一个咁样嘅门徒咧？咁所以今晚咧，我就会藉住诗篇第十五篇第一至到五节咧，同大家去分享。这个呢叫做圣徒的日常。作为一个所谓彻底的门徒，我们不一定是要讲做很伟大的事情，其实是回到我们最基本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恒常的生活，你究竟是怎样来到去过每一天的，就去显示出你是一个怎样的门徒。我不知道大家平日你在你的生活里面呢，跟你回到教会那种的表现呢是不是一样呢？我听过呢有不少的弟兄姊妹这么讲的，在教会里面呢有一个样，我们叫他一号表现，跟着呢在家会有另外一个样，我们叫他做二号表现，然后可能呢在学校啊，或者呢是在工作啊朋友圈的当中呢，又有另外一个样，我们称为三号表现。好啦，即係至少咧，你有一、二、三嚇三個咧唔同嘅表現，喺唔同嘅環境有唔同嘅表現，就好似咧我哋在唔同嘅場合有不同嘅衣著，係咪？大家見到我即係著住牧師衫，係咪？喺屋企我一定唔會咁樣著啦，係嘛？咁咧就又或者咧嚇，如果咧準備去運動嘅嚇打籃球嚇，或者咧近排係咪世界盃嘛？咁咧你都要即係嚇應下節咁樣啦嚇，咁咧就。如果我咁样着住件衫落场打波咧，咁大家谂啊，哇，预备咧吓 call 定呢一个救护车车牧师啊，因为咧着成咁样打波，即系肯定出事啦。好啦，因为有唔同嘅需要，有唔同嘅场合，所以咧我哋会有唔同嘅表现，咁呢个咧系好正常。喺心理学嘅里边咧就话呢一种咧系一种身份角色嘅区隔，即系 compartmentalization， 即系咧你有一个嘅表现咧喺呢一度出现俾人见得到。在另外一種的狀況呢，那個都是你來的，不過你因著那個需要呢你有不同。那結果會出現什麼呢？就是當你呢這些的一號表現、二號表現、三號表現之間有一個很大的差距，甚至乎是矛盾的話呢，那有時候就會出問題了，去到一個極端呢可能是一種人格的分裂。那呢以下的情況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見過，我聽過呢有些信二代講的，即是教友之弟，他說呢他的爸爸媽媽呢在教會的表現和在家裡的表現呢是不一樣的。這件事發不發生在你自己身上了？那有什麼不同呢？他說爸爸媽媽在教會的裡面呢很温柔很客氣的，但一回到家裡對他不客氣了，是不是？所以呢他會覺得即是小時候覺得很奇怪的，咁當然大個其實自己都一樣啦，係咪？喺屋企就翹埋手唔做嘢，係咪？翻到教會咧好落力嘅，未叫咧就主動做嘅， 咁咧就嚇、啊、真係一個咧非常之特別嘅情況啦。好啦，咁咧跟住另外一個情況咧，我相信大家咧如果係在職嘅話咧，你一定會遇到嘅。有唔少嘅弟兄姊妹同我講，佢哋咧非常之痛恨嘅上司咧，通常都係啲教會領袖嚟嘅，不過唔係自己教會喎，係另外一間教會喎。咁咧係一個嚇相當痛苦嘅事，即係佢明知咧佢嘅上司都是一个教会领袖，但竟然在一个的职场里面是会令到他觉得很难受，甚至乎会怀疑那个的信仰的。当然我听过就有些讲法更加就说我一定不会回某一间教会的，就是我老闆那间教会。因为那一间教会竟然被一个这样的人来到去做这个教会领袖，所以他就接受不到了。咁另外有一樣嘢咧，仲更加令人傷感，係乜嘢咧？就係啲教會或者機構嘅同工，佢會話俾我哋聽：我喺教會或者機構裏面嘅工作，係令我嘅信仰動搖得最大嘅。佢係因為喺台上面講嘢嗰班人，同埋喺辦公室裏面嘅表現，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咁所以当我听到咧，第一时间都要问下自己啦，系咪？究竟咧，我同工会唔会觉得咧，牧师你喺台上面啊讲咗好多嘢啦，但你点样对我哋咧？你咧就识得去教人啦，你有冇先教自己咧？咁所以我时咧都会去谂下自己，究竟咧我俾咗一个乜嘢嘅表现嚟到去俾我啲同工睇到咧？究竟咧系唔系佢哋都会见到牧师喺台上嗰个系一号表现？然之後咧，去到辦公室嘅時候咧，有嗰度唔知係四五六七號嘅表現，係令到咧佢哋係非常非常嘅難去接受。我估計呢啲咁樣嘅經驗咧，對於大家嚟講，可能都係似曾相識，或者咧你每一天都係經歷緊呢一個咁樣嘅過程，或者自己都係不斷喺度轉換緊，要咧有唔同嘅表現嚟到去迎合唔同嘅需要。然之後你再問自己啊，究竟真正嘅我係點樣樣咧？究竟我是不是在每一个时间不同的场景，我都是按照着圣经的教导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门徒呢？圣经告诉我们，作为属上帝的人就不是要满口金句。可能你会认识有一些的、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喜欢每一天就给他金句你。然后呢，我听过一些年轻人说经常都收到一些长辈图的，即係朝朝都即係喺不同嘅群組就會收到啦。即係嗰啲長輩圖係點咧？即係有都幾靚嘅畫嘅，有陣時都或者係相嘅，就再加一句金句落去噶嘛。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收到呢啲咁樣嘅長輩圖啊嚇。咁咧當然有陣時真係有個提醒嘅，但係唔係咧聽到咁多嘅金句，記得咁多嘅金句，有咧參與唔同嘅聚會，做曬各種嘅侍奉，就可以得到上帝嘅喜悅咧？在我们看的诗篇十五篇，肯定就不是这样。是讲的我们的生活，最平凡的生活，最真实的一面，去反映我们的属灵的深度。原来最平凡的生活，就是帮助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有多么的深，多么的扎实。所以这个圣徒的日常是讲的个人的品格，信仰的表现。不单止是自己个人的行为，亦都是在一个公共领域里面那种的参与和表现是可以见得到的。好了，我们先回去这个经文，诗篇的十五篇。除了看这篇之外，我会带大家再看多一些前后的。首先，为什么要来到去选第十五篇呢？在诗篇的当中，我们去读的时候，其中一样东西我们可以读的就是看它的结构，不单只是看那一篇的结构，也都可以看埋前后几篇变成了一个大的结构。在诗篇的第十五篇去到诗篇的第二十四篇，本身可以是看为一个单元来的。有些圣经学者，特别是法国的圣经学者，他们最喜欢看这些结构。就其中有一位就提出这个的诗篇十五篇去到第二十四篇呢，这个这样的大的结构里面呢，它的中心点就在诗篇的第十九篇。 咁诗篇嘅第十九篇系讲乜嘢嘢咧？大家有圣经你可以揭开睇下嘅。诗篇嘅第十九篇咧，可能我哋都有啲系熟悉嘅吓，就系去提到咧上帝嘅创造同埋咧佢嘅律法。因为咧我哋吓即系唱诗咧都会用呢一个吓诗篇嘅第十九篇嚟到去唱嘅。咁咧呢一个就系中心啦，上帝嘅创造同埋律法。咁一定咧係一個非常之核心嘅部分，用呢一個嘅核心，跟住咧將佢分隔做兩半，十五去到十八係上半，然之後二十去到廿四係下半，咁所以中間嚇就係十九篇。咁啊上半係點樣樣咧？第十五篇就我哋一陣間一路去睇啦，就咧好似一首進堂嘅詩篇，即係進入去聖殿崇拜嘅時候會嚟到去重唱嘅一個詩篇。而對應這一篇的詩篇十五篇就是詩篇的第二十四篇，又是另外一篇進堂詩，而且它們裡面有些內容是相近的，稍後我會跟大家去看看。好了，完了第十五篇之後去到第十六篇，第十六篇是什麼東西來的呢？第十六篇我們可以說它是一首信靠之歌，在這個祈禱裡面是求那個信心的。對應這一篇的詩篇十六篇在下半部分呢，就是诗篇的第二十三篇，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了，懂得背了，是不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呢同样都是一个呢信靠的诗歌来的，十六和二十三。然后呢我们看见呢第十七篇是一个呢祈求帮助的诗篇，是一个呢祈求上帝帮助的祷文来的。第十七对应它的呢就是第二十二篇了，二十二篇同樣咧，都係一個咧祈求幫助嘅一個嘅禱告嚟嘅。然之後最近嘅呢一個嚇第十九篇嘅咧，就係前面就係十八，後邊咧係二十同埋廿一，二十同埋廿一係一個整體嚟嘅。第十八篇同埋二十廿一篇咧，都係所謂咧王室嘅詩歌，去祈求君王嘅勝利嘅。咁所以大家睇下啦，哇！原來呢一個第十五篇去到第二十四篇咧，係一個大嘅單元，一個大的結構。而呢因為十五篇呢是講的一個進堂詩，第二十四篇呢同樣都是進堂詩，所以我們會發現第十五篇的內容呢和第二十四篇三至五節你打開來對比一下，你會發現哇真的很像的。在第二十四篇第三至五節怎樣講呢？誰能登耶和華的山？誰能站在他的聖所？就是守潔心清、意念不向虛妄、起誓不懷詭詐的人，他必蒙耶和華賜福，又蒙救他的上帝使他誠義。所以你看回這個第十五篇，你會發現講的東西是很類似的，因為這個就是幫助我們看見一個完整的單元結構的一個這樣的安排。除此之外，詩篇第十五篇呢，它裡面的內容和以賽亞書第三十三章的第十五節也都是很相近的。以賽亞書第三十三章的十五節怎麼說呢？就是那行事公義、說話正直、憎惡欺壓所得之財、搖手不受賄賂、掩耳不聽流血的計謀、閉眼不看邪惡之事的人，他就是必居高處。咁呢一個咧，基本上又係咧同詩篇十五篇或者係詩篇廿四篇咧係好類似嘅。咁咧，我哋從一個咁樣嘅經文嘅理解咧，去幫助我哋做一個想像。無論詩篇十五或者係詩篇廿四都好，就好似咧一個咧釘咗喺聖殿入口嘅一個告示，提醒咧所有進入聖殿嘅人啊，佢哋要去睇一睇。究竟自己符不符合进入圣殿的要求？就好像那些主题乐园那些机动游戏，即是孕妇和心脏病的人就不要玩了，因为你玩的话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又或者身高不超过多少又不玩得这样。因此我们看见这个诗篇十五篇似乎好像想做一个这样的效果，不过当然實際咧，我哋從聖經嘅研究知道咧，就唔係真係咁樣去做嘅。咁所以咧，呢一個詩篇嘅十五篇嗰個用途喺邊度咧？ 这个崇拜开始的时候去重唱，是去提醒所有准备来到去敬拜上帝的人，检视一下自己的生活，究竟你符不符合去敬拜上帝的要求。原来进入去圣殿敬拜上帝，首先的不是去检查一下究竟我有没有带备合资格的祭品，然后如果有了，那我就可以去见上帝。重要的就是去检视自己的生命，看看你的品格、生命的质素是不是符合上帝的要求。这一项是一项很重要的提示。弟兄姊妹，我想问你，刚才你回来教会之前，你有做过什么检查？可能我赶着放工就来了，是不是？什么检查呢？就是看看肚不肚饿，是不是？肚饿就买东西吃。又或者如果你直接即是过来的话，那可能你会检查一下手机插好电未先。即今天很多人都是这样，是不是？手机插好电未？又或者去旅行坐下第一样东西是什么？找 WiFi 密码，是不是？即我们会检查这些的，我怎么会检查这个自己的生命，是不是？那我们回到教会，可能我们都不会做这些这样的检查的，回来就回来，是不是？很自然就会这样做了。但原来诗篇十五篇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每一次当我们回到教会之前，我们尝试去检视一下自己生命的状况如何。究竟你走入这个门口，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去朝见上帝呢？你会不会发现其实原来自己有很多的事根本是未搞定？如果我这样就去朝见上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上帝喜不喜悦你的敬拜呢？喜不喜悦你的歌声呢？喜不喜悦你的侍奉呢？这个全部都是值得我们来到去问一问的。那跟着我们看见在第二至第五节呢，就是讲那个资格的内容。我要检视，那我检视什么东西呢？那在第二至第五节的里面，如果我们仔细去数一数呢，有些人就说了，很特别哦，在第二至第五节的里面呢，一共是有十项的资格。一讲十项的资格，大家想起什么？好像十戒，是不是？十条的戒命。那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这样的讲法呢？那我们去看看，所以再早一两个世纪那些的圣经的学者呢，就会很多时候很喜欢用这个的解释。这个十项的资格呢，就是代表着这个对应于十戒的。其中呢就有三项是正面，跟着三项是反面，再来两项是正面，两项是反面，夹埋呢就有十项了。但是呢在近这个世纪呢，大致上呢都不会作这个的猜测。因为在圣经里面呢，经文的当中呢，其实是没有很清楚显示到那个的用意呢，真的要让我们呢去想起这个十戒。只不过我们呢再去看的时候呢，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意图，但实际是不是这样呢？没人知道。但至少我们知道呢，就是在里面真真正正是这些要求的，就是有这十项。那我们呢就很快脆去看看这十项是什么东西。第一项，行为正直。正直呢是有一种道德的含义，是按照着上帝的标准。用今日的语言来对他讲，就是说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光明磊落的人，光明磊落是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标准的。但今时今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呢，是带领我们进入黑暗的角落，不被人知道，不想被人见，在暗中来对他做事，暗暗地剪了一些钢筋都可以的。好了，终于被人爆出来，以为在黑暗里面没人知道，但结果都是要去摆出来。今天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都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我没有做什么事是不见得光的。不过呢，今时今日的世界和圣经的世界很不同。圣经的世界是一个实体的世界，今天我们除了活在一个实体的世界，还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在虚拟的世界里面，我们会将很多东西的戒心都放低了。譬如在网上，我们可以用假的出生日期，是不是？
即係你有啲 Facebook 嘅朋友咧，有100歲噶嘛，咁你知道肯定係假噶啦，係咪？或者你有啲即係小朋友咧，佢都未夠13歲，佢應該開唔到呢一個 Facebook 噶，但係點解佢又得嘅咧？咁梗係佢作咗一個年份落去啦，係咪？當我哋咧喺一個網上世界，我哋唔覺得有啲咩嘅問題，因為我哋認為咧都唔需要咁認真啦，玩一下啫。咁跟住可以咧用一下假嘅名啦，嚇可以咧轉換性別啦，跟住可以擺啲相出嚟啦，唔係即係一定係真實嘅啦。咁當然啦，有啲人就去討論啦 ，P 圖算唔算係呃人咧？係咪？即係 P 完之後，嗰、那個望落去都好似唔係佢嚟嘅，係嘛？但又好似似似地喎嚇。好啦，咁咧喺一個網絡嘅世界裏邊咧，我哋都認為唔需要認真，甚至乎咧所謂嚇 fake 人咧都係無傷大雅。但系咧喺早一段時間咧，我處理過一個個案比較特別嘅，就係有一位青年人，佢嘅手機裏邊咧有一個 WeChat。咁其實就未必好多人用 WeChat 啦，喺香港係咪用呢一個嚇 WhatsApp 比較多？咁咧 WeChat 有一個咁嘅功能喎，叫做朋友探測器，唔知大家有冇用過？個朋友探測器用嚟做咩咧？就係咧，當你打開嘅時候咧，佢就有一個雷達咁樣喺度掃啦，喺呢一個嘅範最近嘅範圍裏邊咧，會掃到一啲嘅人咧，佢哋都係用呢個 WeChat 嚇。咁咧就雖然唔識，咁但係因為喺附近咧，咁就可以加佢做朋友嘅喎。咁其實同一啲交友嘅程式咧都係差唔多嘅。好啦，咁呢個青年咧，佢有一日咧就係開咗呢個 WeChat 咧，就做一種咁樣嘅朋友探測器。咁真係咧俾佢認識咗一位陌生人。咁咧認識咗呢個陌生人之後咧，咁佢哋咧就即係嚇喺透過嚇呢一個手機嘅程式咧嘅溝通咗一段時間，咁就約見。咁佢約見嘅時候咧，佢就用一個假嘅身份咧嚟到去結識呢一個新朋友。咁佢一個咩嘅假嘅身份咧？咁咧佢嚇本來咧就喺大學嘅裏邊咧嚇就讀呢一個嘅歷史科嘅。咁咧佢就話俾呢一個新嘅朋友聽咧，佢係讀社工。咁呢個朋友又覺得咧好似有啲真喎，因為咧覺得同佢傾偈咧好似好舒服喎。即係覺得咧，梗係讀社工嘅人咧，識得同人傾偈啦，可以輔導啦，可以咧即係嚇解下咧心裏邊嘅困難。咁慢慢慢慢咧，佢哋唔單止嚇即係咁樣嘅交往，甚至乎發生個關係。咁結果咧，即係當然因為呢個係假嘅身份啊。咁後來啦嚇，就呢一個咁樣嘅假嘅身份咧就被識破。咁跟住咧就係帶嚟咗嚇一個好大嘅震撼。因為原來仲有很多很多的即係問題在背後咧就出現，咁結果啦嚇，因著咧，因為佢都係一個基督徒嚟嘅，好不幸。咁我一個校園嘅團契認識佢，咁所以咧佢就尋求呢個幫助，可以咧點樣嚟到去嚇處理呢件事？今時今日，當你有個手機嘅時候，原來嗰個嘅引誘令到你陷入一個咁大嘅困難係好容易。是我們沒有想像過由一個虛擬的世界去到一個實際的世界裏面，因為我習慣了不用一種真實的本相去呈現，結果慢慢慢慢我就陷入了在一個試探危險的當中，我都不知道。我認為用假的身份是沒有問題，就算在現實的裏面都是可以沒有問題，結果就發生問題了。行為正直，這個就是給我們今天這一代的基督徒一個挑戰，在不同的環境，無論是真實或者虛擬的當中，究竟你的正直的情況是怎樣呢？跟著第二個，做事公義，這個真是相當大的挑戰。雖然我們每一個人都說公義我們一定要追求，尤其是基督徒，因為我們知道上帝要求的什麼呢？行公義嘛，作為基督徒行公義是天經地道，沒有人會去質疑，也都沒有理由說是不對的。但問題是公義的標準是誰定的呢？是符合誰的標準才是為之公義的呢？這個呢實在是太難太難去討論了。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一般在標準來到去釐定，不是從某一個人來到去決定的，一定有一個更加高的原則來對決定。如果不是的話，就會出現什麼呢？就是因為按我的喜好，
按我的标准，那这个这样的原则呢就好像有所改变了。因为你和我的关系好不紧要，那我就改了个标准啦，是不是？因为你是权贵啊，不紧要啊，我改埋个规则都得，就你。那所以呢，用人来到去做一个的原则去衡量的话呢，那一定呢会出现不到公义的。因为今日我们见到就是龙门都可以随意搬的嘛。当搬了的时候，总言之它就符合了一切要求，那是公义咯。这个是不是呢我们今日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接受的呢？我们不要讲得太过伟大，我们在一个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想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呢，叫一些八折八五折的的士，是不是？可能你装了这个程式，是不是就会叫一些八折八五折的的士。那这个这样的叫八折八五折的的士有什么公义可言呢？有的。因为第一，不按照这个咪标去收费，大家认为行不行？梗不行啦，是不是？但是为什么会有些司机会去做呢？因为可以做多些生意嘛，是不是？为什么你又会去做呢？悭返啲钱嘛，是不是？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对于那些坚持所以要去守法，他不喜欢搬这个龙门，他要按住个规矩，因为个咪标是这么多，我就收这么多钱咯。我真的这样去付出，那我应该收回这个应该有的收入，是正常的、哦。可不可以你老细跟你说，哎，反正即是今个月好像得闲一点，出八折粮给你，出八五折粮给你，我相信你都不接受了，是不是？但是为什么呢？当我们去到自己的利益有关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接受这件事的？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在别人的身上拿到一些好处，然后我们又会觉得没问题的呢？可能大家会认为牧师为什么不认真呢？是不是？即是司机又做到生意，如果他有八折八五折收费的话，可能他做多几转，他不是更开心，是不是？那应该对他来说没有损失。没错，对于那个司机可能来说呢是没有损失，但是对于那些认真守法的司机来说，少了生意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的损失。那你想想，这个公义对于一个奉公守法司机来说公不公义呢？这个呢就是一些很简单平常的生活，不过我们是不多留意的。我们有些朋友呢很喜欢说，好，我呢就去支持小店，是不是？但支持小店完之后呢，他又走去找八折的，其实是自己在自相矛盾，而没有留意呢在背后出现了一些的问题。所以如果用人来去做标准，就好像我刚才说的，是因为呢我有利益，如果我得到一些好处，那我就可以将这条线来去搬了，那公义其实就不能够去彰显。回到去最微小最平常的生活，都可以来到去挑战我们，要提醒要被留意，究竟我们有没有忽略了公义的原则。接着第三项讲心里说实话，当然这个好像小时候都知道，是不是要讲诚实的说话嘛？在圣经里面讲要出于真诚的心，是心里说实话，那就不是带着一种的虚假的。今时今日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来到相交的时候，你想想你够不够胆心里讲实话？有时候都不容易，是吧？真的呢心里讲实话呢可能就会破坏了关系了。所以呢有些说话明明去到这里想讲了，你都会收回先，是吧？因为为了呢保持那个关系。当然没错的，有时候呢为了个关系未必要讲说话讲得太过准，但是如果你见到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一个错误的当中，你只是纯粹为了保持关系而不出声，那就会出事了。出事可以去到一个什么的地步呢？是一个很痛苦的事。大家知道在这两天在教会的圈子里面讲一个性骚扰的问题，在接下来的星期日我就要去，因为基督教协进会有一个这样的研究调查搜集一些个案 又發布，那我看了個報告，我要負責去回應。其實有很多很痛苦的事情，是什麼呢？就因為弟兄姊妹沒辦法心裡說實話，將一些的錯誤不斷來到去希望隱瞞收埋，希望用自己的方式簡單去處理，但結果帶來一次又一次的傷害。而這個事情當要爆發出來的時候，那種的傷害震撼比我們快點來到去誠實勇敢地面對，那種所謂的殺傷力其實應該是輕很多。最痛苦的就是因為最近這兩天發生事的同工都是一個我熟悉我都很欣賞的同工，當然我們心裡都是希望他都是清白，但是有太多的資料讓我們很難去接受這個事情。所以原來講緊一個連小孩都知道的道理要講實話，但原來在教會的群體之間是這麼難，所以這個對我們來講是更加大的挑戰。當然我們不會說不顧後果就覺得、哦、因為這個是實話我就可以來到去講，我們要想想對於當事人來講這個一個建立的過程，因為你只是純粹想拆毀他。我相信這個是弟兄姊妹都會有智慧來到去判別你的說話是想帶來建立還是拆毀。如果是建立的話，這個實話對於聽的人來講知道是對他一個很大的幫助，而不是來到去摧毀他。所以跟著相關的一個的項目就是說不用舌頭來到去殘害人。這個不用舌頭來到去殘害人是一個比較闊的範圍，是對於那些不認識的人來講，我們怎樣來到去呢，用我們的舌頭去做一個的回應。大家知道呢，在這個古代的社會當中，怎樣去指證一個人是有罪呢，就當然不是靠這個科學的鑑證，一定是靠人證，就不是靠一個人，是吧？起碼有兩個人都做這個這樣的證據的話就可以指控一個人。但這個呢是非常之危險的，為什麼呢？因為如果有人收了賄賂夾埋去指證一個人，那個人就會失去了清白。所以在戒命裡面講清楚不可以作假見證，因為這樣會陷害一個人，令到一個人是沒辦法來到洗脫他的罪名的。所以這一件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事，用說話來到去詆毀人破壞人的聲譽，這個就是一個用舌頭來到去殘害人，用今天的講法來講就是抹黑。為什麼有人要去做抹黑的行為呢？原因很簡單，因為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能夠勝過對手，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說話來到去攻擊抹黑對方，去打擊對方。在政治的角力裡面，在選舉當中，這個是常常都會用的手法。但屬於上主的人是不是都會這樣做的呢？大家想想，在你的工作環境裡面，你會不會有時候都會出現了這種情況呢？或者可能你都是身受其害的人，被人用說話來到攻擊抹黑，將你來到踩低，這個是非常之痛苦的事。作為基督徒，我們要勒緊舌頭，要小心自己的說話是不是這樣來到傷害了其他人。跟著再將個範圍收窄，就是不愛不惡待朋友，即是不是無關痛重要的人，是你的朋友來的。今時今日大部分人怎麼去看朋友呢？基督徒當然看朋友弟兄姊妹非常的親近，但是今天在這個世界當中有人這樣說，朋友是用來出賣的嘛，即是為什麼會做你朋友啊？就因為在重要的時候你出去幫我擋住這個戰，那你犧牲了你成全我才是夠朋友嘛，是吧？但是反過來不行的，不可以犧牲我去成全你的。這樣你想想是不是一個真正的朋友呢？見利而忘義是非常之容易的事情。我認識一些弟兄姊妹，他們是這樣的，他們本來有一些好的朋友，大家都有共同的志向和目標，然後就大家一起做什麼呢？做生意。但我幾乎 見過超過一半咧，都係拆夥收場。其實都係為咩咧？都係因為利益嘅問題。本來係好好嘅朋友，但係因為咧錢銀嘅問題而鬧翻咗，非常嘅痛苦。惡待朋友，當去到有利益嘅時候，就會嚟到去出賣別人。你諗下，咁嗰個係咪仲係你嘅朋友咧？唔單止咧係睇不同嘅人，再收窄去到朋友，跟住再近啲嘅乜嘢啊？就係鄰舍啦。不隨火嚟到去毀謗呢一個嘅鄰舍。我哋知道咧，鄰舍呢個概念咧，由舊約去到新約，都係咧一路咁樣嚟到去延續嘅。就算係中國人，我哋都有句咁嘅説話啦：遠親不如近鄰。因為咧，嗰啲嘢最直接可以幫助你嘅人，就喺你嘅旁邊，就住喺你嘅附近。唔隨火嚟到去毀謗你嘅鄰舍，點呢個係咩嘅意思咧？就係講緊咧，我哋平時會唔會嚟到去講閒話？大家諗下，你走埋一齊嘅時候，係咪好容易都講人哋閒話？你話冇啊冇啊，但係你諗下一陣間咧，可能如果你即係再去燒嘢食糖水嘅時候坐低咧，喺嗰班人嘅當中，你就會提一個咧大家都熟悉嘅朋友，跟住喺背後又講佢嘅閒話噶啦，係好容易喎。喺弟兄姊妹嘅當中咧，會更加容易添，因為有陣時我哋認為係出於關心，但係通常嗰個關心講講下咧，就會講咗閒話啦，可能講下佢啊即係拍拖嘅問題啦，講下咧佢同埋另外一個人嚇嘅關係嘅問題啦。咁好容易咧，我哋就會進入咗嚇呢一個咁樣嘅場景嘅當中。呢一啲咧，唔單止我哋見到咧，係我哋嚇有陣時係叫做咧弟兄姊妹之間。我聽過唔少嘅咧，就係咩咧？親戚之間嗰種嘅閒話，係帶嚟咧家族一個好大嘅痛苦。即係好多時候去到大時大節，整個嘅家庭相聚，硬係有啲人咧係唔會嚟嘅。因為其實可能都是因為啲閒言閒語嚇，造成很大的傷害，令到大家不能夠一起。大家想想，在一個家庭、一個家族的當中，你作為基督徒，你會參與去這個咧講呢啲閒話，定係你會去制止嚇一啲嘅人咧嚟到去講閒話咧？喺背後嚟到去重傷別人，去咧製造一種負面嘅印象，其實係為咗乜嘢嘢咧？就係為咗想抬高自己。这个是很奇怪的事，尤其是今时今日我们都很容易会见得到。是什么呢？当一有一些青年人的问题，很快脆有人就会跳入一个结论，什么呢？占中的后果，就搞成这样了。你会看到为什么会有些人有这样的想法呢？又或者当青年人出问题的时候，就立刻给一个标签去废青所为。呢一啲係乜嘢嘅説話咧？係究竟咧嚟到去幫助人啦，定係嚟到去踩低人咧？當聖經講鄰舍嘅時候，唔單止係講緊住喺你附近，你可以接觸嘅人，喺新約當中係話俾我哋聽，邊一個有需要我哋去幫助嘅人，我哋遇上嗰、那個就係我鄰舍。弟兄姊妹喺你嘅身邊有多啲嘅鄰舍，你有冇？見得到他們呢？因為你是視而不見呢？你有能力來到幫助的時候，你有沒有理會他們呢？因為你只是作為一種的消費，好像花生油一樣講人家的是非，然後自己覺得很開心，然後就走了不理人。這個是給我們一個挑戰。然後第七項就說，我們眼中去藐視這個匪類，卻尊重那些敬畏耶和華的人。我们拒绝行为卑劣的人，如果有些人是愿意改正的话，他可以得到我们的尊重。我们不是去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地来到去批评人，他认为其他的人有很多的缺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就非常之好。但大家都相信知道有一件事，就是当我们静下来去祷告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其实自己有多差，有多不好。究竟我带着一个什么的眼光嚟到去睇其他人咧，我遇過咧唔少真係咧犯咗錯嘅人進入呢一個嘅監獄嘅裏邊。當你喺監獄嘅裏邊，當然佢哋好深深嘅體會到罪惡嗰種嘅影響力，亦都去睇見咧自己冇能力嚟到咧抗拒呢一個嘅罪惡。
所以他们的反省是很深刻的。对于那些可能未受过这个劳碌之苦的人呢，说认罪呢其实都是一种头脑上面讲一下而已，其实不是真真正正认识到罪的情况。但是今时今日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就要想想什么叫做罪恶呢？除了是个人道德上面的罪呢，还有一种结构上面的罪，是令到我们会很容易陷在这个困难的当中。做一段时间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一套戏，叫做《逆权公民》。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呢就是这个80年代的南韩，当时就是全斗焕的政权，是一个呢可以说是专政暴政的一段历史。而南韩里面的人，特别有一些学生啊，就起来去反抗这个政权。我相信呢大家可能都会，即以往啊，你有大概一定的年纪呢，你应该会记得啊，那些这样的南韩呢示威啊抗议的情况。咁呢经过了30年，将这个呢这样的南韩历史的过程呢呈现在一个电影的当中。当然因为有电影的所谓剧情啊效果的需要，但大致上呢是根据返真的呢这个南韩的历史呢来到去讲出。所以大家想一下，今日如果香港都是面对一个威权管治，有多不单只是讲个人的罪，是讲到结构的里面使到人成为一个罪人。在监狱里面的人是不是一定大奸大恶的人呢？是不是他做了一些十恶不赦的事情呢？大家要知道，当我们读圣经，圣经里面有一些叫做新约的书信，叫监狱书信。监狱书信是谁写的？保罗。保罗在监狱里面。即今天如果我告诉你，有些人在监狱里面他好像保罗那样，你能不能够接受到呢？可能你会觉得怎会啊，即入得监狱的人是罪有应得的。但为什么保罗入监里面？约翰为什么要被这个杀头？当时的有权的人认为这些人就是罪犯，所以要将他们困在监里面。所以当我们面对今天这样的情况，我们要提醒不要只是以为坐在监狱的里面是坏人，在外面那些可能全部都是没问题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究竟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不是那些有权有学识的人一定是受到尊重，是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才是受人去来到去尊重。因为如果有权有学识的人，他们不是服膺在这个上帝的主权的底下，他们只是用他们的权和用他们的学识的话，其实在上帝眼中他们可能跟匪类是没什么分别。跟着第八项是很难来到理解的，就是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亦都不更改，即这个呢完全不符合香港人那种的性格的，即有什么理由被人即蚀底都会做的呢？是吗？如果发了誓发现吃了亏，当然不制了，是吗？一定呢会想办法打官司，都要呢即为自己呢争取一些的利益。但是原来呢在圣经里面呢讲出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什么叫契约的精神？契约的精神就是当你承诺了就是承诺了，就算是自己吃亏都要来到去实践。这个呢是基督徒令人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因为完全跟这个世界的规矩规则似乎是不一样，是不匹配的。所以呢找着数呢最好呢就找基督徒着数，是不是？那呢就即最容易欺的，最容易虾的，就算蚀底呢都会呢宁愿是自己蚀底的。我们只可以这么说，就圣经就是给我们这个这样的挑战，做一些是常人认为似乎是没可能的，但这个正正就是圣经的原则。因为你做了这个承诺，去到怎样你都是要去坚持。我认识这些这样的弟兄姊妹，特别在做生意里面，他真的试过蚀很大的底，但当然他这种的蚀底到最后其实是令他会赢得更多的尊重，
亦都会带来更大的改变。但当然在那一刻实在不容易，因为蚀了嘛，真的没了嘛，怎可能会觉得赚是一种阿 Q 精神来的。但在他的经历里面，他就知道这个是信仰给他的要求，所以他就这样来到坚持。第九项，不放债取利。不放债取利呢，这个也是不符合今日的情况的。你有没有看过，在今日那些的广告里面一定会加入这一句的借钱的广告，借钱梗要还嘛。当然他不会说完就梗要还利息了，是吧？但是哪个的地方会借钱不用还利息的？放债取利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古代社会一种保障的方式，特别对于以色列来说，这个在同胞彼此的帮助里面一个很需要做的。因为为什么有人要需要借贷呢？就是因为他贫穷，因为他没有这个足够的经济能力。而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去借贷呢？借给人，就是因为他有更多的能力。所以在一个这样的社会当中，所谓富有的人去帮助贫穷的人，不是一种施舍的过程，而一种彼此来到去帮助。有余的就是代表着他有能力来到去帮助人，不足的人也都不需要担心，因为也都会有人愿意来到去帮助他。当他度过了这个难关的时候，当然他就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我相信这个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今时今日如果我们真的去实践这件事，可能我们说立刻会被人滥用，是不是？他周围去问人借，又不用这个给利息，多好啊。那他就借了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跟着他就可以赚很多。所以我们一想到很多这些这样的情形，立刻就要截住了。但是当然对于在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提醒，就是说那些有需要真真正正寻求帮助的人，他不是要拿一些的好处，而他得到帮助之后，同样他要带住这个这样的所谓被祝福的过程去祝福其他人，这样才可以达至一种就是同胞弟兄姊妹上主子民这样的一个的团体。最后，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这个就是之前所说的，因为人去作证就可以定另一个人的罪，如果受贿去作假见证诬陷一个的无辜的人，这样当然公义不能够彰显，而正直亦都会被屈枉。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过去的这一段日子，香港的社会就是面对一个这样的情况，一路向下走，有多的利益出现了，但是似乎不是去大众的身上，可能去了一小部分人的身上，可能香港都未去到一个很严重的情况。但我们看看为什么会有些豆腐渣的工程，有这么多的问题，会不会这样东西都会来到香港呢？我们都会很担心。如果一个社会是可以被贿赂来到去影响的话，其实是很没有安全感。我们的上一辈已经经历过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是不能够接受。在圣经里面一开始已经见到这个是去危害一个团体一个社会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用贿赂来到去改变了很多的事情。而这个是作为基督徒一定要去守的一条线。所以我们看见这十项东西，大家想想在你的生活的当中，会不会都是经常来到去成为你一个的疑问呢？可能今天你会认为有很多似乎都不发生在我身上，照计都没人贿赂我，是不是？我都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人物。但其实你不知道，当有一天你有权的时候，有多利益的人又再去到你面前，当巨大利益去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想想动不动摇？可能有些人说，即是那一千几百当然动摇不到我了，但如果一千几百在后面再加多几个零，你会动不动摇到你呢？我们不要对于自己有一个过分的信心，因为这些这样的挑战是不断来到去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在这一段的诗篇里面就提醒我们了，每一次进入去耶和华的殿，我们就检视一次。如果弟兄姊妹你没有什么做灵修的习惯呢，我挑战你，你每一次 翻到嚟教會，我相信你都有呢個習慣啦。咁你要問下自己，究竟咧我符唔符合呢個要求嚟到去朝見上帝咧？每一次你就去做一個咁樣嘅檢查。今日同大家去睇嘅咧就係咁樣樣啊。點樣去成為一個聖徒？就是從我們的日常生活來到開始，然後呢在明天呢跟大家看這個希伯來書說，世界配不上的人，那是不是可以不食人間煙火呢？不是，但我要去挑戰大家，就是基督徒在香港可能不是佔一個的多數，但是怎樣不是佔一個多數的裡面可以帶來一些的改變呢？有很多很多的地方，从历史，从其他的国家民族的经验，其实都可以给到我们一些的鼓励。希望呢在明天的里面呢再见到大家，一起我们继续去分享。我们同心祈祷。主，多谢你的话语，我们再一次去检视自己的生命。因为你知道很多的挑战都在我们每一天在最微小的生活的细节里面去显现，有些的时候我们不够敏感，也都是有过分的自信，以致我们做了很多其实是令到你不能够去接受的事，也都是愧成为一个基督徒。求你帮助我们，也都求圣灵去指教我们，使我们每一天能够是活出这个属于你真真正正门徒的身份，也都能够是按照我们所作的一切，为我们身边，为我们的社会周遭每一个的人带来了改变和祝福。感谢你，求你加力，求你帮助，听我们的祷告，藉着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